神的宝贝们，亲爱的伙伴们，可爱的卫士们，平安！我是天使，欢迎来到加115跨年灵修计划第十个十天。我们橄榄山，本阶段由橄榄山小组带领大家灵修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段关于橄榄山的经文。路加福音19:37-38，将近耶路撒冷，正下橄榄山的时候，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，都欢乐起来，大声赞美神说：“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”在这段经文中，我们能够感受到来自神的平安、喜乐和荣光。我们怎样才能常常拥有这样的平安、喜乐和神的同在呢？因此，在5786年，我们要连结、连于于圣灵，连璧、连丁于圣子，连席、连席于圣父，连贯联合于圣经，连结联络于圣团契，过一个双连连的好年。伙伴们，来吧，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，一起进入加115灵修计划。
以色列全体会众从以琳起行，在出埃及之后的第二个月15日，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逊的旷野。以色列全体会众在旷野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说：“
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。你们把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是要叫这全体会众都饿死啊！”
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
我要把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，每天收每天的份儿，我好考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。到第六天，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，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。”
摩西、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：“
到了晚上，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早晨，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发的怨言了。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？”
摩西又说：“
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，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吃得饱，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。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，而是向耶和华发的。”
摩西对亚伦说：“
你告诉以色列全体会众说，你们到耶和华面前来，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。”
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体会众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向旷野观望，一看，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了。
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，你告诉他们说，到黄昏的时候，你们要吃肉，早晨必有食物吃得饱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”
到了晚上，有鹌鹑飞来，遮满了营。早晨，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，露水上升之后，只见野地面上有像白霜的小圆东西。以色列人看见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就彼此对问说：“这是什么东西啊？”摩西对他们说：“
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：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，为帐篷里的人
按着人数收起来，各拿一俄美尔。以色列人就这样做，有多收的，有少收的。即至用俄美尔量一量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，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。摩西对他们说，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。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，当中有留到早晨的，就生虫变臭了。摩西便向他们发怒，他们每天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，太阳一发热就消化了。到了第六天，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，每人两俄美尔。贵重的官长来告诉摩西，摩西对他们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明天是圣安息日，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，你们要烤的就烤了，要煮的就煮了，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。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，也不臭，里头也没有虫子。摩西说，你们今天吃这个吧，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，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。六天可以收取，第七天是安息日，那一天一定没有。第七天，百姓当中有人出去收，什么也找不着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，要到什么时候呢？你们看，耶和华既然把安息日赐给你们，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，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，不许什么人出去。于是百姓第七天休息了。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，样子像盐穗子，颜色是白的，滋味好像掺蜜的薄饼。摩西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，要将一满俄美尔玛拿留到世世代代，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把你们领出埃及地，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。摩西对亚伦说，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美尔玛拿，存在耶和华面前，要留到世世代代。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，亚伦就怎么做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。以色列人吃玛拿共四十年，直到进入有人居住之地，就是迦南的境内。俄美尔乃是依法十分之一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平安，很高兴我们能在灵明日粮相会，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以平静安稳的心亲近上帝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不必一个人。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经文，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十五节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，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，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，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，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 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，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。我订购了一个需要自己组装的书架，但我看着这一堆隔板与工具，却不知该从何着手。我找出了说明书，一打开就看到一组说明图，清楚指出正确和错误的组装方式。其中一张图上面画了个大叉，图上有一个人望着一堆隔板与工具，他困惑皱眉的表情就像几分钟前的我。而在其右边的图是正确的做法，同样是有一堆隔板与工具，唯一不同的是多了一个人，图中两个人一起合作，脸上都挂着微笑。于是我把丈夫找来，把图片指给他看，告诉他说，你看这说明书说我需要你帮忙组装。他开怀大笑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动手组装书架。我本来可以固执地靠自己完成，但说明书是对的，这个组装工作的确不是一个人能独自完成的。在罗马书十二章，保罗劝勉新信徒不要独自过基督徒生活，不要以为靠自己就够了，也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相反的，他们应将自己视为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，彼此相依，明白每个肢体都需要别人的协助。当耶稣帮助我们学习以手足之爱彼此相亲，我们便能经历到那种彼此和睦相处的生活，彼此分担需要、悲伤和分享喜乐，而这一切都不必一个人去面对和承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你认为人们为何想要独自生活？是什么让你愿意依靠他人呢？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的主题经文，要以手足之爱彼此相亲，罗马书十二章十节，新译本。我们一起祷告吧。亲爱的上帝，请帮助我每天倚靠你的灵，使我学会与主内肢体同心同行，一起分享生活。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，阿们。灵粮透视。在罗马书一到十一章，使徒保罗奠定了神学根基之后，从第十二章开始阐述要如何在生活中具体的实践出来。在此之前，使徒保罗阐述上帝如何建造他的家，基督徒作为这家中的一员，拥有许多喜乐和祝福，但同时也肩负责任，并且应把握机会。例如，我们要以手足之爱彼此相亲，这只是新约中关于彼此的众多教导之一，这些教导是关于我们如何与其他主内肢体互动。耶稣以完美的爱来爱人，他也会帮助我们爱人，并与他们一同喜乐和悲伤。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好地活在今天，靠主前行。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感动，请你转载与他人分享，也邀请你下载灵命日粮的手机应用程序，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内容。欢迎你留言给我们，彼此代祷。同时也请你为我们在制作团队及经费方面代祷。愿上帝赐福于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Thank you.
谢赞美主，感谢他的恩典和爱充满我们。在这30分钟聆听神话语的过程中，我们获得了许多启示。难山位于耶路撒冷城东，山上有橄榄园和科西玛尼园，这里是属灵征战与荣耀升天的交汇处，预表主第一次在此受苦祷告，第二次将在此得胜再来。橄榄山象征祷告、顺服和得胜。我们如何通过祷告征战得胜呢？舰长曾教导我们7把机枪和1颗子弹就必得着的祷告原则。我们来仔细看看这7把机枪。1. 祷告的天机，指神的旨意、心意、本意、主意和神的意义。2. 祷告的真机，指神的真理、法度、法则、律例和典章，也就是神的圣经。神做事永远不会违背他的话，约玛永远以 Logos 为根基。3. 祷告的时机，指神预定的时间、时段和时刻。有时我们的祷告方向对了，但还没到神所预定的时间。4. 祷告的信基，指对神绝对的相信、信靠、信赖、信任、信服和信心。经上记着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5. 祷告的纯基，我们对神要保持单纯、简单、谦卑、降卑，没有心机、野心和诡诈，要有清洁的心。若不能像小孩子一样单纯，就不能进入神的国。6. 祷告的灵机，只对神的灵敏感、敏锐和敏捷，能够随灵应变。我们需要随时与他连结，才能进入他的心意。7. 祷告的持机，只对神祷告的持守、持续、持久、持盔和持枪。神要我们学习不停不住的祷告，直到见到神迹出现。决定7把机枪攻击强度的是那1颗子弹，这颗子弹指的是圣经、圣灵以及与神美好的关系。我们的灵与神的灵连接的越多，子弹就越锋利，才有攻击的力量。因此7把机枪和1颗子弹是相辅相成的。祷告是神赐给我们最宝贵的武器，伙伴们，让我们一起拿起这份武器，与它紧密连接，住在它的里面吧。 一个小时的灵修即将结束，和他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甜蜜美好。亲爱的伙伴们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酒。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愿神的爱、恩典、平安和喜乐充满你们。神同在的一天，下次再见。